权力和平交接是美国自建国以来延续至今从未间断的传统，这个成为了美式民主的一大闪光点，被前总统里根称为奇迹。这个传统是否会在2020年这场异常激烈状况跌出的大选当中遭遇不测？两位总统候选人在最近几个月的竞选活动当中对是否接受选举结果的答复和表述催化了相关的讨论。特朗普总统多次在记者的追问下未对权力和平交接作出明确的承诺，而是将话题转向选举公正性的问题。在9月29日的首场总统辩论上面，主持人华莱士问特朗普总统，你是否能够承诺不会在选举结果获得独立的认证之前宣布自己是获胜者？特朗普总统回答说，如果这个是一场公平的选举，他100%支持，但如果他看到成千上万的选票被操纵，他不能够同意。在民主党一方，拜登10月10号在宾夕凡尼亚州的一场竞选活动上表示，他输选举的唯一可能就是对方在投票站是搞欺诈的行为。他随后向记者澄清，自己并不是暗示会拒绝接受选举结果。不过民主党的另外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前国务卿2016年民主党总统提名人希拉里·克林顿，今年8月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建议拜登无论如何都不要承认败选。双方的言论引发一些人担忧，今年的大选是否会出现一方以选举不公为理由拒绝接受选举结果的局面呢？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如果11月3号投票站关闭之后的点票结果显示一方以压倒性优势大胜，即是败选方提出异议的可能性相对较少，但是如果初步的点票结果显示双方差距不大，就出现选举争议的可能性就会随之增加。2020年大选的特殊性的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预计今年以邮寄选票的方式投票的人数将会创历史新高。大量邮寄的选票会在11月3号投票站关闭之后才开始清点，而随着这些选票被计入总数，即时的选举结果或将会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之下，曾经暂时领先而后来他是落败的一方就更有动力对这些邮寄选票的合法性发起挑战。此外，受邮寄选票因素的影响，今年最终的点票结果可能会比往年出炉得迟，等待的时间越长，中间发生变故和争议的可能性亦就越大。再者，邮寄选票这种模式对很多选民和选举组织者来讲都相对陌生，在邮寄空白的选票、填写选票、回收选票、清点选票各个环节难免有规则模糊之处，在实际操作当中亦都存在错漏的可能，这些都可能成为争议的来源。德雷塞尔大学政治学教授威廉·罗森伯格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如果普选票、选举人票或者是州代表的票数很接近的话，他们会面临一个真正的宪政危机。不过双方阵营对选举结果有争议，并不意味着权力的和平交接，这个其中也包括权力的和平延续就会因此而破裂。在美国历史上，选举争议多次发生，但最终都是以权力和平交接作终，这个最先得益于美国宪法打下的坚实基础。制宪者充分意识到持不同政见的派系之间必然存在冲突，要想缓和这种冲突就需要一套各派系共同遵守的民主程序，因此他们在宪法第一条第四款和第二条第一款当中规定了民主选举的基本的程序，使到权力能够在派系之间和平过渡而无需诉诸武力。宪法对选举日期、选举流程、选举人团制度下选举人的派选的方法、什么情况下总统应该由众议院投票决定等等问题都有清晰的规定。在宪法的基础上，美国之后又出台了一系列和选举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制度的完善是一种渐进式的过程，即使在选举制度不够完善的时候，宪法的原则依然是确保权力和平交接的定海神针。比如在1800年的选举当中，由于当时宪法条款当中一个的缺陷，再加上操作的疏漏，导致民主共和党领袖杰弗逊虽然击败了联邦党的亚当斯，他是和他自己的竞选伙伴伯尔获得了一样的选举人票数，必须由众议院投票决定谁来担任总统。结果众议院投票陷入僵局，进行了35轮之后仍然未能够选出总统。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选举亦都并未演变成为暴力或者骚乱，而是继续在宪法的原则下坚持走程序，直到众议院在第36轮的投票当中选出了杰弗逊。 这次危机之后，国会通过了宪法第十二条修正案，进一步完善了选举机制。此外，宪法在规定选举程序的时候，还有一项基本的原则，就是尊重州权和联邦制，并且注重分权，所以将很多制定选举规则的权力以及管理选举过程的权力是给了各州，这又使到任何想要左右选举的人都没办法只是凭同少数联邦官员串谋就能够得逞，他还要面对全美国的众多地方官员的阻力，这个极大地削弱了当权者阻止权力和平交接的能力。埃默里大学宪法学教授罗伯特·夏皮罗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各州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为防止总统试图利用联邦权力来到继续执政提供了另外一层的保障。权力和平交接还得益于美国的司法独立，为政治争端提供了解决的机制，对选举结果有质疑的一方最有可能采取的举措就是诉诸法律，比如他们可以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决某些选票无效，或者要求重新点票。特朗普总统曾经表示，今年有关于选举的官司有可能会一路打到最高法院。在2000年的总统大选当中，小布殊和戈尔对具有决定性的佛罗里达州的点票的结果产生争议，官司从州法院打到最高法院，最终最高法院作出有利于小布殊的判决，锁定了小布殊的胜局。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当时戈尔的支持者曾经鼓励他拒绝接受最高法院的判决继续抗争，但戈尔他是说，为了民族的团结和民主的力量，他虽然完全不同意高等法院的裁决，但是决定接受承认败选。戈尔的风度正是体现着权力和平交接得以在美国延续的另外一大原因，从政治精英到普通民众选择坚守宪法，选择信任民主程序，选择为了民主根基和国家团结而妥协。先贤的表述显然是为这个社会共识的形成奠定了基石。1797年3月4日，约翰·亚当斯在当时的美国首都费城宣誓就职，从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手中接过了总统大位。就职典礼结束之后，众人预备离场，亚当斯请华盛顿先行。这个时候拥有极高声望，他是主动选择不再连任的开国元勋华盛顿停住了脚步，让到一边，示意亚当斯先走。华盛顿说，在这一刻美国总统已经是亚当斯了，而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公民。最终亚当斯领头走出了会场，身后是他的竞选对手托马斯·杰弗逊，最后是华盛顿。这一幕成为了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一步，没有伴随着暴力，权力在两个普通的公民中间和平交接。在1824年的大选当中，军事将领安德鲁·杰克逊在普选票数上超过了他的两个主要对手约翰·昆西·亚当斯和参议员亨利·克莱，但是没有人在选举人票数上占绝对多数，所以要由众议院决定总统的人选。最终众议院投票选出了亚当斯而不是杰克逊。虽然杰克逊谴责这个亚当斯和克莱之间可耻的分赃，但是并没有选择发动军事政变推翻选举结果，而是选择了等候四年。他写说，如果我成为总统，这个必须是人民的自由选择，那时候他可以说这个就是这个国家的总统，他的行为符合这个角色。四年之后，杰克逊在大选当中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总统之位。1876年的大选或者是美国历史上争议最大的一次，民主党的替尔登在普选票数上赢过了共和党的海斯，但是只是获得了184张选举人票，差票未能够达到胜选所需要的185张选举人票，海斯就获得了165张选举人票。此时有四个州共20张选举人票出现争议，悬而未决，这20张选举人票的归属将会直接决定哪个会成为总统。最终总统和国会任命了一个由两党参众议员和大法官组成的选举委员会来到裁决这20张的选举人票的归属，而裁决结果是海斯获胜。面对失败，民主党人考虑推翻选举程序，但是替尔登最终选择了承认败选，以两党达成的1877妥协是化解了权力和平交接的危机。在1960年的大选里面，民主党参议员约翰·肯尼迪和共和党籍的副总统尼克松在普选的票数上相差无几，最终肯尼迪以303票对219票的选举人票的优势赢得了选举。选举日过后，谣言很快传开，说伊利诺伊州和德克萨斯州的投票被肯尼迪的人操纵了。 尼克松的支持者敦促他对选举结果提出质疑，但是尼克松选择了和平让步。他对一位朋友说，他们的国家承受不起宪法危机带来的痛苦。权力和平交接这个概念在历史的实践当中经受着重重的考验，逐渐成为了一种深入人心的社会共识和坚定的传统。在特朗普总统拒绝对权力和平交接作出明确的承诺之后，多位他本党的参众议员站出来批评他的言论。由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还一致通过了一项的决议，重新将致力于实现权力和平交接。安默里大学宪法学教授罗伯特·夏皮罗对美国之音说，宪法里面有清晰的语言规定了权力传承的制度，而且他们有一个长期的传统，这个就是和平让位，即使选出的是你的死敌，这两者结合为权力和平交接提供了重要的保障。亦都有分析人士担忧，在矛盾激烈、两极化严重的政治环境当中，一场充满争议的选举会将美国带入暴力冲突、军队介入的至暗的时刻。不过在美国的法律和传统之下，军队的非政治性大大降低了这一幕出现的可能性。美国在1878年通过的地方警力法明确禁止联邦政府将军队用于在美国国内执法，这亦都限制了总统或者其他人动用军队干预选举的能力。不过反叛乱法授权总统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部署军队以恢复国内的法律和秩序，因此曾经有评论人士认为，如果发生选举的纷争，特朗普总统或者会动用反叛乱法派遣军队震慑反对力量。另外有评论人士指出，拜登曾经在6月份的一次采访当中被问到，如果特朗普败选但是拒绝离开白宫怎么办呢？拜登回答说，他对于很多军事将领站出来批评特朗普的言行感到骄傲，他绝对相信他们会迅速将他护送出白宫。这些评论立即遭到了军方的驳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莱上将8月在给国会的一封信当中明确讲述了五角大楼的立场，坚定表示军方不会参与选举纷争的解决。信里面说，美国的宪法和法律以及各州制定了选举程序和解决对选举结果的争议的程序，他不认为美国军方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如果在选举的某些方面发生争议，根据法律，这个是美国法院和美国国会要解决的，而不是美国军方。除此之外，五角大楼发言人美国海军上尉布鲁克·德沃特在9月24号说，国防部在选举后的权力交接当中不扮演任何角色。军方的表态体现出军队不参与政治已经成为了一项广为坚守的信念和传统。美利坚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克里斯·埃德森对美国之音分析说，如果有人试图动用军队介入选举，不单止会在国会面临政治阻力，在法庭上遭受司法挑战，或者还将会在军中受到将领的抵制。宪法根基、司法独立、社会共识和信念传统使到权力和平交接在美国经受200多年的重重考验，现在考验还在继续。埃德森教授认为，最关键的是选民要积极投票，用选票作出明确的选择。他对美国之音说，对于权力和平交接的最大保障是每一个人都信任这套的制度。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